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还是向亲人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在回家的旅途当中了哈，未来几周可能走的人更多哈，所以我们就还是在讨论这个主题。那这个给大家弟兄姐妹预备的福音资料哈，我们教会以前预备了很多，就有个打包的，所以在门口，如果你要回国的话可以带上几份。然后其中这里头的这个有简短的哈，可以希望你有美好幸福的未来哈，这个题目挺柔和的，但是里边的经文是1:21-22哈，是讲的是挺清楚的，你可以以这样的一个线索为讲哈。我们下周再下次我再分享的信息的主题的时候还会围绕着这方面哈。那我们向亲人和朋友传福音，回到家里，这是暑期到来，这是我们去中国旅行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哈，我们去享受久别重逢的亲情，也会感受到在地上的团聚真是很短暂。那我们与亲人和朋友相聚的时间多半就是几周，如果去到中国，所以看着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你的老朋友老同学都在逐渐衰老，甚至有人回去只能缅怀他的亲人，缅怀他的故人。所以再慢慢的你会发现哈，你去中国的动力在逐渐减弱，因为你的朋友你的亲人都不在那里了。所以作为天国的儿女，我们肯定要想到的是唯有救恩能带来永恒的团聚。所以今天我就以抓住现今的机会来预备弟兄姐妹进入如何向亲人传福音的实际。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来高某的口，也高某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进入到你的旨意当中，你亲自来引领。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先讲的第一点哈，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那通常我们个人布道的方式是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布道，还有一种是关系布道。那直接的布道方法哈，例如你在飞机上见到一个陌生人，或者你去街头传福音单张，然后呢你就向他传福音，然后甚至带他绝志。甚至我们来到教会你还不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在餐厅吃饭，你就直接向他传福音，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直接布道的方式。但是这个直接的布道的方式呢哈，他会对人有一些压力，甚至会感受到哈他感受到一个抵抗，他说你要把福音强加给我。那如果你不在教会中，你带领人绝志带领这个陌生人的这个直接布道的方式哈，就是这个人是否能加入教会，他的信仰是否能继续成长。因为就一次你没有在时间再跟他更深入的交流，那有的时候呢你就必须采用直接布道的方式，在飞机里在旅途中遇到一个人，你没有更多的时间，你可能就需要以最快的方式来给他讲福音，如果他愿意听的话。那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常常采用的是关系布道法，那强调在生活中与人建立关系然后来传福音。那这样的布道呢哈，也有他的这样的弱点哈，他可能过分的强调关系，会错失良机，然后缺乏主动。我教会来了很多的来了很久哈，那我们觉得好，我们有讲到有主日学完就慢慢来吧，那我们一天一天完，发现过了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教会中没有人直接跟他来讲福音，所以他听的只言片语还是有些混乱哈。那可能我们也会缺乏主动，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来到教会不会让你待过半年和一年的，肯定找你要给你向你传福音，甚至邀请你绝志信主。那我们向家人和回国的朋友传福音是属于关系不到，他也会存在这样的难点，就是缺少权威感，家人之间彼此非常了解，包括我们的成长背景，包括我们的个性弱点。那熟悉呢带来的是不是信任，反而常常是轻看。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6:4就说，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你看，即使你可能知道很多，但是有你的周围的亲人还是轻看你，他们就这样来轻看耶稣。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在你的亲人和朋友圈中圈子当中，你已经是先知了，你已经拥有从神带来的这个权柄，带着他给你的托付和使命。那差不多20多年前，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哈，我就想回去找我的亲人和同学，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基督徒。那我发现那时候哈，我就是权威了，因为我在我们的亲人和这个朋友当中没有基督徒，可以说是甚少，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们的属灵生命的光景也是根本都不谈信仰的。所以同我周围的人比较起来，我已经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和我的见证可以分享给他们。但是那时候呢，我还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哈。我的胆子就是大。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没有抓住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有位弟兄呢，回老家过年哈，他起初不敢直接向家人谈信仰，因为姐姐呢很强势，于是呢他就多关心姐姐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还帮忙查资料啊，辅导作业。他姐姐感动于他的付出，所以就慢慢敞开心怀，听他来讲人生的意义和讲这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后来呢，他姐带着全家就去教会，最终一家五口就受洗。那这位弟兄就分享说哈，那福音常常就是从关心开始，然后神使用我们一点点的行动。那通常我们面对的难题是哈，福音如何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讲的重点呢，对听福音的人说，他会觉得哈，你是在讲未来，你是在讲永生，但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我都难以应付，我现在的问题和难处我都解决不了，我哪有精力在关乎永生的事呢？但是呢，当我们应用关系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对方的难处和困境，我们可以从福音解决永恒的问题，也面对现今的难处，这点入手。福音它也绝对解决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面对的一切的生活的挑战和难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看到保罗他如何使用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是关系布道法中我们也常使用的一个原则啊。在哥林多前书9:22哈，我们看上面一节哈，我读的比较简短哈，这是全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吧。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夺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这里讲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他是怎么做的呢？哈，虽然保罗他不相信割礼能救人，那他的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但是为了避免在犹太人中产生绊脚石，他愿意让提摩太，他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儿子，来受割礼，好使他们更容易听进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16有这样的记载哈。这里讲到保罗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虽然他知道基督徒不必守摩西的律法，但他为了与近前的犹太人保持接触，消除他们的误解，所以他甚至甘愿参与一些犹太的宗教的仪式。所以在《使徒行传》21:1就记载哈，在圣殿里行洁净礼。那在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那保罗呢，在雅典向希腊人讲道。 他没有引用旧约圣经，而是引用希腊诗人的话，从他们熟悉的文化出发，讲论喂食之神。他们有神的观念，但是他们不是很清楚，所以保罗就从这点出发，然后引到耶稣和复活。保罗没有让他们先变成犹太人，先来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而是向他们直接传讲基督。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就保罗关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他在罗马书和哥林多书哈都教导，若吃肉绊倒弟兄，他就不吃肉，永不吃肉。所以他宁愿牺牲自由，也不愿叫弟兄跌倒。所以他这里讲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呀？一切所行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是为了讨好人，而是出于爱人的心，为了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是在文化的适应，他的行为上克己，他的动机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保罗的智慧和爱心的体验。但是同时我们要记住，他并没有改变福音的本质，他改变方法，灵活的使用，打破文化与宗教的隔阂，然后使人努力听懂并接受耶稣基督。那你发现哈，耶稣我们生命的主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一直使用类似的方法，像什么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福音书中哈，耶稣骂的最多的就是宗教领袖，指出他们的虚假。所以当他见见他们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耶稣对这些人直言不讳，严厉责备他们假冒伪善，指出他们的自以为意硬着心。他的语言是强烈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神，懂得摩西的律法，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的心不对。所以主耶稣对他们并不柔和，严厉的指出。但是对那些边缘人群，像税吏撒该，耶稣主动接触一个被犹太人厌弃的、被当作叛徒的税吏撒该，说：“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和接纳，改变了撒该的命运。然后撒玛利亚妇人，犹太人看见他们躲得远远的，并且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的生活很乱。但是耶稣在水边打井的时候，他喝水的时候，他打破了这样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隔阂，主动与他谈话。那他从打水然后讲到生命的活水，耶稣并不嫌弃这个女人。耶稣在传道的过程中有几千人跟随他，耶稣先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他，他看到他们的饥渴，他先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然后再向他们讲道，在医治瞎子、瘸子、麻风病人。他不只是讲道理，他甚至伸出手去摸他们，那已经超出常人的理解，表明主耶稣对他们的怜悯。那对失败者、罪人，他给予恩典和重生的机会。对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耶稣没有定他的罪，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睡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主他完全圣洁，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与人保持距离，而是进入人的处境。他不改变真理，却常常改变方式。他甚至不怕人误会，被称为罪人的朋友，跟些税吏、跟犹太人瞧不起的这些人、鄙弃的人，是律法中认为他们常常犯罪的这些人，他做他们的朋友。为什么？因为神来是招罪人，他要拯救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带来我们向家人传福音的一个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明白福音是有一个不能更改的固定的核心的内容，我下次还会再讲。然后耶稣是主，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有了一个核心，就有相应的标准和范围。 然后让我们不至于离经叛道。然而这个福音由六福生活的画面，我们来看到哈，这里讲到重生是从死亡到生命，救赎从捆绑到自由，和好从敌人到朋友，称义从罪疚到称义，挽回义从愤怒到怜悯，归回从奴隶到儿子。那有位牧师就这样讲到哈，这六幅画面将福音多元的信息表达得淋漓尽致，它像一颗钻石光芒万丈，要用七彩缤纷的层面来描述。当人类，当你的亲人，当你的朋友，他在面对死亡，面对罪的奴役，面对人际关系的纠纷，面对罪恶感，面对愤怒，面对我是谁，面对那迷茫的人生，福音就是人类现实难题最好的答案。只有其一，并且唯一，没有其他的方案。而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如何的关怀人，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要我们去爱人。所以当我们回家与亲人和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第一的反应，最积极的反应，就是关心他们，愿意倾听他们，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婚姻。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也更喜欢倾听他人的情况，关心他人的状况。这本不是我的个性哈，虽然我不太愿意讲话哈，但是我也不见得就喜欢倾听别人絮絮叨叨跟我讲那么多。那我第一次回到，我有一次回到中国，就去云南探访一个同学哈。那他就给我花了很多时间给我讲他的人生，给我带到他的这个办公室，然后在办公室里看到他的这个创业，甚至较早的什么电脑还存在，然后他为女儿营造的这个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又带到他家，又带我去吃饭。所以讲到他在政府的工作，讲到他的创业，讲到他的养育儿女，讲到他未来的梦想，在人生的余年他还要创业，他要再拼一拼，他就要再搏一把，他不就这样的甘心。我赞叹他的努力和奋斗，我也赞叹他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在家里非常尽责，把女儿和妻子家庭照顾得很好。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联系他，他的人生到底要走向哪里呢？这位同学不缺钱，不缺梦想，甚至不缺动力，但是他的追求是什么呢？是人的荣耀和人活着的意义。刚才我们看到这上面一条是七个点，你的福音的切入点在哪里？我不想给你标准答案哈，但是如果你在祷告中倾听的时候，你就知道福音有一点甚至几点直接指向他人生的问题，给到他光明的答案。当你这样倾听的时候，圣灵就带领你如何传讲。在人追求自己的荣耀和人生的意义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荣耀加给我们。然后当人为了追求自己的荣耀而不顺服神，背逆神，那追求人的这样的一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人生的骄傲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败坏、背离神、不以神为神，人在寻求荣耀他自己。谁也很清楚，那我的这位同学，他要他追求自己的荣耀，他甚至想要光宗耀祖。但是我们上帝的儿女却要追求荣耀上帝。你不需要教导他，但是你可以从你的经历来分享，你怎么样的看到上帝的荣耀，从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转向上帝的价值观。我想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可以缺少故事。我从哈尔滨跑到深圳追求我要的，又从深圳跑到美国， 然后在美国这边也追求我想要的，在深圳那边也追求我想要的。我追求一捐，我找到上帝，我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我知道我的价值，我知道我人生的荣耀，我知道我的永恒在哪里。你可以给他来分享你的见证，但是呢，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布道的方式，你要先倾听，然后用上帝对你人生的带领，你再带给他。想想哈，你回去见到你的亲人，你的亲人可能有年长者，也可能有家里的年轻一代，可能还有坚定的无神论者，然后也有坚定的佛教的背景者，也有可能是成功的职场人士，也有一些一向生活窘迫自卑的亲人，你如何的面对他们呢？他们对福音接受的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传的方式和方法绝对是灵活的。那有一位牧者就说哈，这个麦牧师可能讲过这句话哈，就给布道，他给布道所起的定义，就是什么是布道呢？就好像一个乞丐告诉第二个乞丐说，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但是每个人需要的面包是什么呢？每个人需要的面包是不一样的。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他的惧怕，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忧虑，对有的人来说是他的健康，对有的人说是他的收入，对有的人说他的家人。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把自己比作粮食，比作生命的饮水，比作可以安息的地方，所以他从人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然后呢把自己介绍给他们。你问你的亲人和朋友，你需要福音吗？需要主吗？听闻福音的亲人和朋友们，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如何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如果在你思考没有开讲之前，他们绝对不会回答你，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即使你讲完了你再问他们，他们也可能在第一次第二次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但是你问他，你需要安息吗？你需要活水吗？你需要面包吗？你需要婚姻的指导吗？你需要养育儿女的智慧吗？你需要超越一切的平安吗？他们定会告诉你，我真的需要。那就告诉他们，耶稣就是那位给予这一切的生命的主人。耶稣他如何了帮助了我，拯救了我，耶稣也愿意给予你来拯救你。所以这就是我来讲的第一点啊，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来讲第二点，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那基督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哈，可以说大家知之甚少哈，这几年其实更严峻啊，其实很多的就都封闭起来哈。那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信主呢就被称为哈背叛祖宗或脱离家庭信仰，所以传福音就变得更加敏感。我们像一个曾经十几年前像一个老人传福音，就把我们骂得体无完肤哈。那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像中国的亲人和传朋友啊，福音传福音还有新的挑战，他们认为这是洋教是在洗脑，然后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在里边哈。就疫情刚过后，我们去到凯撒，有些学生哈，我们招的啊若琳之意哈，我们去到凯撒找些学生，跟他们来传福音。他们有着大部分都已经有着严厉的那个抵触情绪，因为这几年的中美的紧张，然后中国的宣传，所以在他们那里边已经不再像更久的时候对基督徒的信仰 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洗脑。而在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中，并没有确定的未来，而基督的信仰带给来永恒中的确定。这是个令人震撼，但是在你国内那些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令人怀疑的信息。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对中国人来说真是跨度太大了。在这样的背景中，你向抓人传福音可能会带来冲突、紧张，甚至关系破裂。有时候你可能在想，我回去就3周、2周，甚至1周，难道我要跟我的家人的关系搞得这么样的一个破裂，这样的一个冲突吗？那我又再讲一个见证哈。一个姊妹呢，为父亲流泪祷告多年。那她一开始向父亲传福音她的父亲就是性格刚硬，所以就嘲笑她，你这是搞封建迷信。所以每次回家呢，她跟父亲谈心呢，那就被父亲的冷言冷语。但是呢，她坚持不争辩默默地为父亲祷告，常常在神面前流泪，为父亲得救，他紧实祷告。直到有一次父亲就得重病了，然后心里就开始柔软，就问他你的那位神真能救人吗？那几年后呢，父亲呢就在病床上接受耶稣。所以从开始传福音，这是几年以后在这个病床上接受福音，然后神的爱真的改变了他的父亲，不是那位姊妹的口才，这是姊妹做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姊妹是在拒绝不接受的状态下，她持续的祷告，然后在神面前常常流泪，并且最终得到收割。所以在我们向家人传福音之前我们常常要问的是，我们需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吗？我记得很久前在我向我妈妈讲福音的时候那他听进去那我就跟他急了，我就流着眼泪同他讲，以后我们都在天国里，你在哪里？你不是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在一个安息的地方，你是在一个永不灭的虫、永不灭的火煎熬的地狱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实，那是没有上帝的地方，那是没有爱的地方，那是所有的我们在地球所生活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在地狱里都没有拥有，因为没有上帝在那里，就是不灭的火、不灭的虫在煎熬。所以当时我妈妈一看我这样说她说我要认真思考，我要认真思考。其实这样的经历不止几次。那是不是就是我就是一个流泪的人，我就是一个感情多多的人，才拥有这样的情感，而每一个弟兄姐妹不需要这样的情感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罗马书9: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时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这位基督的使徒，他本身是犹太人，但是神呼召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的使命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他首先去的是当地的犹太人会堂，就是他的本族人、他的本家人。他为他们对基督的拒绝感受到忧愁伤痛，所以他这里讲到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要在福音上为他们的得救做些什么。这里他称他们为骨肉之亲我们教会的意象传福音至骨肉相亲，也是引用了这样的一个词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所领受的责任，这是他最基本的责任和使命。他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他有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和使命，是他一生必须去履行的，就是向自己的本民族传福音。这个负担甚至表明他愿意自己牺牲， 甚至自己不得救，与耶稣基督隔绝。我们这里可以明白的是，他是发自内心的深处的难过，因为他看到他们在失丧之中，在危险之中。我们需要像保罗这样，为骨肉相亲忧愁伤痛的心。那这种传福音的迫切哈，从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爱，爱就是把最好的给他。当你认定我们生命的主赐给我们的永生是最好的，福音不仅仅是今生的平安、今生的喜乐和福气，福音不仅仅是获得更好，不仅仅是家庭婚姻更健康，福音是上边一切福祉的钥匙，基督是这把钥匙。福音是关于永恒当中生与死的问题，是关系到那位你照与那照你那位上帝生命的主，你与他的关系，人生的第一关系，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关系。那我们是福音的使者。圣经中文描述我们有很多这样描述，有一点大家要记得，成了叫人死的香气，或叫人活的香气。你有双重的功用，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同时当对方不接受的时候，也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虽然这是我们不情愿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是我们真正的用意，也是上帝的心意，成为叫人活的香气，因为你要让他得救。所以我们不能看着我们的亲人，你年轻时的好朋友再往悬崖边走，你不警告他，你不大喝一声停下来，回到国内我们跟亲人吃饭，跟我们好朋友吃着美食聊天，回忆过往的美好，你很感恩是不是？然后在一起畅谈未来，你珍惜你们的友谊，珍惜你跟家人的这个亲情，难道你就不珍惜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他在永恒中的结局吗？双方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亲人之间相互传递平安的信息，我希望你平安，他希望你平安。但是如果福音不能传递给他，生命的主不能告诉他，人生最大的福祉你不向他讲明，你的良心可以让你闭口不言吗？我也再给弟兄你们一个挑战，如果你真是这样的一个闭口不言，那你要再寻求福音在你心里的确定。当你面对你的亲人的时候，当你想到福音的时候，你绝对是当他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绝对是心里不平安的。除非你不去想，哎呀，不去想了，不去想了，一想太痛了。但是你每想一次，你的心里就绞痛一次，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这就是保罗，因为他到处走，在传讲福音，他每到一个地方，看着他的亲主。他的犹太人每看到一次，他就想到他们的灭亡，想到他们的不能得救是多么的可怕。那在马太福音9:35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繁华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后面的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每一个亲人，每一个朋友，无论他现在的生活多么的疯狂，他们都在 痛苦流离当中，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他们生命的主人。所以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也会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伤痛的心。所以傅里敦哈就在他的布道要义中讲到，布道的工作未实行之前，必须先有布道的情感，先有在心里的情感，然后才产生外面拯救的工作。那情感就好像保罗在当年在神面前为以色列恳切祷告的情感，那情感就好像耶稣看见他们困苦流离，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你可能觉得你不能说不能做，亲人也不可能听，但请记得一点，为亲的灵魂忧伤痛悔的心，你的神绝不轻看。所以傅里敦又讲到了，今日的教会是否在布道工作上觉得紧急而热切呢？火若不燃烧便要熄灭，教会若不热切地传福音，就等于没有存在一般。那福音的果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福音的教义和信息加上动力就等于福音的果效，那动力就是我们的热切，没有这样的一个热切就没有福音的果效。我们这样说，哎，我传没有果效啊，哎，好像很难呢、啊。但是你没有这样的热情就没有果效。所以今日对传福音的热切和动力在哪里呢？那就是为失丧的灵魂的忧伤。主已经拣选你了，主已经差派你了，主已经告诉你大好的消息了，然后主已经赐福你了，主让你拥有他的心。你的亲和朋友要在上帝最世界的最后的审判当中，如果他们不能借着相信耶稣基督逃离那最后的审判，他们就要永远的灭亡了。何必灭亡呢？你对你家人的灭亡，对你的亲人朋友的灭亡，你可以置若罔闻呢。所以我们必须从这麻木的光景中走出来。我不是指责我们每个人都在麻木的光景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热心的传福音，带人来教会，不停地向家人传福音，我们看到他们在这做。但是我在这里要指明一个方向，我们要更热切更迫切更急迫向亲人和朋友传福音，要成为你心里的负担，并且这个负担是沉甸甸的，它真的不轻。他放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不去实践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先知书说，不要觉得我们平安了平安了，当我们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呢？因为我们的亲人家人要走向灭亡，在这样的世上，你不去讲神要追究你的责任，你去讲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我们去讲，我们不去讲就在于我们自己。所以这是我的讲的第二点，大有忧愁心理时常相关。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信息真实的感动我。当我不去想的时候，去想我福音和啊亲人的朋友去，我就没有这样的忧愁和伤痛。那我就反省我自己啊，我去年回到中国，我去到哈尔滨，我去了差不多三天啊，我就两天特别花的时间，一个是向我啊亲人，我在哈尔滨的我所有的王家的亲人组织一起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又给我的同学聚会，十几个同学又跟他们讲福音啊。我真是跟胆子挺大的跟他们讲哈、啊、那不是说很有果效，但是呢讲不讲就在于我，那也是我能抓住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一年， 当我在不去想、不去思考、不去祷告的时候，我心里的负担有没有？所以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神又在提醒我，你这个忧愁伤痛的心还在吗？我的二舅就两周前就过世了，他70多岁。那上次回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回去很值得，因为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我虽然不能确定他得到拯救，但是我知道我尽力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做得不够，所以我还在寻求，还在祷告，在下次回国的过程中，我还有哪些机会我可以抓住。所以我讲的最后一点，抓住现今的机会。那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向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传福音，就是我们的基本的责任和使命。无论神给你的事工呼召是什么，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事工，是跨文化的，或者当地的，或者只是美国，你的事工主要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但是你的第一责任和使命都是向你的亲人和朋友传福音。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传福音，恐怕就没有人了。所以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是 你我肩负着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向我们的骨肉乡亲，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旧约圣经哈，以斯帖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哈，是真实的。以斯帖他是一个犹太的孤儿，然后由他的堂兄莫迪改将他抚养长大。那他因为外貌美丽呢，就被这个波斯王亚哈随鲁就选入后宫，最后成为王后。那当时呢，有一个高官哈，他叫莫迪改，他就恨恶他的堂兄，恨恶他的叫高官叫哈曼，他恨恶他的堂兄莫迪改，因为呢他不想自己下拜哈，所以他就要，他知道这个莫迪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家族，在那个外邦被掳之地哈是犹太人，然后这个家族还挺特别的，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机会，他就看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他要灭绝全国的犹太人。那莫迪改知道这个时候哈，就给在宫中的王后以斯帖向他求情。那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哈，这个王后在宫里不是随时可以去见王的，如果没有王的允许，他来到王的面前，王不赦免的话，他就可以被处死。所以王后已经可能差不多有一段时间没有见王了。那这时候呢，莫迪改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以斯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4:13-19。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多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以斯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去见王，然后最终救了以色列人，粉碎了这样的哈曼的阴谋，犹太人得以脱险。这句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在教会的讲道中常常用的，来记录基督徒的一个使命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今天我们的华人面对我们的骨肉相亲传福音，我们更可以引用这句话，我们移民到这里，我们得到最好的就是相信主耶稣。无论你在美国取得何等样的成就，都没有办法来与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认识这位真实上帝，最宝贵最蒙福。所以你已经得到最好，这就是我们在王宫里，在王宫里你得到的一切的祝福。但是这个福祉不单是给我们的，上帝愿意更多的华人来信主，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机会，这是众礼堂华人教会现今的机会。我们差不多还都是第一代基督徒，第二代、第三代的快速成长。你若不去传，华人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福音，但是我们却不蒙福，却要蒙受亏损。所以这里讲的也很直接，丝毫不隐藏，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说的也很明白，因为信仰不能在你的整个家族传递下去，你的家族要在永恒城灭亡。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中，我们的家族所面临的福音的处境。因为我们不能抓住上帝给我们人生的机会。那圣经中还有一位记载了在波斯长大的犹太人，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很熟悉的，那麦牧师也讲过，特别的讲了很多的关于他的教导，这就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他是被掳到波斯王哈达哈达亚达薛西的酒政，他职位显赫，他差不多也是在那个被掳之地出生的哈，他深受王的信任，所以他在王宫里真是蒙福。他在这个那个土地上哈，被掳的土地上得到了非常多的祝福。然而呢，他没有在宫中安逸而忘记自己的同胞和故国，所以反而呢时刻挂念耶路撒冷的光景，渴望服侍神的百姓。我们再读一下尼希米记一章四节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紧实祈祷。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以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祷告哈，我们可以看到，当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他的本族人的光景的时候，他首先要进入祷告。那他进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他为家人、为犹太人认罪来祷告。我们想，可能跟他的八竿都打不着，不就是他们的先祖吗？他们犯罪跟尼希米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他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学的。当我们的亲人不认识神，我们的朋友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在罪中，我们带他们认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的，他把他其中包括在进去。然后呢，他不只是停留在这里，他等待合适的时机。如果你学习尼希米记，你就看出在第二章他向王提出请求，然后他提出的请求非常具体，求王准驾，然后求王写信给河西的官长，求王给通行证，求王赐给木料供建造之用。他不仅有负担和信心，也有周全的计划与行动，所以他把他这样的一个在外邦的土地上所得到的一切的资源全部动用起来，要来向他的古用乡亲来传福音，来使他们复兴。所以他经历这样充分的准备之后，他就回击行动。但是那时候他的回击的主要目标是建城墙，建完了城墙之后，他就带着文士以斯拉一起归回到摩西的律法，让他们重新认识神，重新在神面前立约。然后是等本来荒凉的本族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得以更新和复兴。我不知道尼希米的经文可不可以带领你带领全家归主的这样的意向。尼希米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祷告、他的计划、他的行动，他带来本族的复兴。他可以，你也可以吗？尼希米可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然后他背景有跟我们相似的地方，甚至他的这个血缘的关系，他差不多是在被掳之地出生的，但是他还要回去。我们在这里已经得到足够多的福音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假期又来，每年你可能不是只用暑期回国，你有很多回去的机会，你是否要展开这个福音之旅？是否要把这个宝贵的福音带回给在远方的亲人？我很钦佩我们教会有的弟兄姐妹真是有这样的热情，也有这样的魄力，把整个的家族带领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向主耶稣祷告，甚至我就直接传讲。愿你这样做的，把你的火再加旺、再挑旺、再加些柴。当你回到亲族，把所有的家族聚集起来，愿你继续再这样做。也愿意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你们要先从祷告开始，然后要计划， 要行动。虽然这次并不是我想要传讲的重点啊，你在这边你已经知道懂得很多了。你可能说我不知道怎么用，因为当你不开口讲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用。我下次我要讲依靠圣灵向家人传福音。当你开讲的时候，里边那样的一个感动和源泉就不停地涌现出来。那这几次啊，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啊，讲了他们都没有哭，讲了我痛哭流涕。我越讲越甜美，越讲越觉得蒙福。但是我想我的热情是打动了他们，回去把你的家族聚集起来，你有很多的资源，慷慨大方一下，请他们吃一顿饭。然后我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要向你宣布，当然在此之前你可以一一击破，知道他们的困境和难点，然后在你语言的时候你可以讲到这些每个人这样的难处，但是唯有福音耶稣基督是你真正的答案。我没有能力做很大的事工，你们如此，我也是如此。我没有能力拯救很多的人，但是神在人生中带给我的人，特别是我的亲人，当我想到我的亲人还没有忧愁，没有信主，我应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也了解他们人生现实的痛苦的地方，然后把生命的粮和活水带给他们，然后我要亲口告诉他们福音，告诉他们人生一切的答案就在耶稣基督。求神成就关乎我在我亲人中的福音使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迫切，当想到家人没有信主的时候，将想到他们的年迈，在当想到他们可能过不多久就不准再相见的时候，当想到可能当他有一天躺在病房甚至连言语都不能讲话的时候，我们再传讲就完了。所以主啊，愿你再激动我们，愿你让我们迫切地为家人祷告，提名的祷告，在小组中为我们的亲人祷告。主啊，更重要的是主啊，你让我们预备，然后预备去行动。主啊，我知道我不行，但是主啊，我知道你可以，我知道你必预备所有一切，我也在这个过程中要不停止的预备。主啊，我们就赞美你，愿你的圣灵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在心里向主说，是的，我愿意去，愿你的旨意成就，愿外人归主得蒙拯救，愿我的亲人和家人都蒙你福音的大能，都认识主耶稣基督，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使用我。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